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思想救恩之乐这一个题目。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十一节，十章十七节到二十节，跟我们分享了这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路加福音第十章，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我鼓励你可以翻到这一段的圣经节，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十一节。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事以后，主又施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就对他们说，要受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受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猜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血，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案，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被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因为个人的供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念十七节到二十节，我们还是同圣念。那七十个人泛泛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然而不要因鬼附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差派了七十个门徒，主耶稣拣选了七十个人派他们出去，要他们传天国的福音，就是关于爱、关于饶恕、关于永恒的国度的信息。其实这数目对犹太人有一定的意义，他们非常知道，因为当摩西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当他们开始立国的时候，神就拣选了七十位长老带领整个的以色列人。这七十位长老就是要把神的律例、诫命、典章跟他们分享，带领着整个的百姓。到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新约时代记载，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共会，因为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犹太人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那他们只能自己管自己一些属于宗教性的事情，属于民事的事情，政治的、刑事的，那是由罗马政府在管，但是民事的、宗教的，他们可以自己在管。 他们什么人在管呢？那就是由一个共会来代表处理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个共会里面也是以七十来被称为七十人的共会。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七十是一个完整的数目，是代表做神自己所委任的一群人在做神要做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差派七十人是一个象征性的，其实就是在表示说主差派做他的门徒们。今天我们身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身为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是属于这一群人，我们也是属于在这七十人当中，我们是属于被神差派代表神去做事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看这个世界，他看到这个世界，他说要受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受他的庄稼。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看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庄稼，这个庄稼不是单单指田里面的那些稻田里面长的东西，这个庄稼乃是指人。神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人，他们需要救恩，所以神就差派工人，神差派你我出去来帮助那些需要救恩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拿我们现在所居住的美国这个国家来讲，一个很好的统计说，美国大概只有 40% 的人才算是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一个国家立国的时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是一个表彰以信仰以基督教来立国的国家，是一个非常强调要信靠独一真神的国家。但是曾几何时，到这么多年来，这一个国家一个算是已经很好的统计说美国大概基督徒只有 40%。 在这一个统计数字里面还说，真正到教会的人大概是15%-20%。 所以美国大概有100个人当中有85个人到80个人是不到教会的。如果你看这一个情形，你就知道在这个世界，在我们以外有许许多多的人需要福音，他们需要神的救恩，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生活上的需要，他们只知道衣食住行，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真正在衣食住行的需要之外还需要救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去帮助他们，要受这个庄稼。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做工的人少。基督徒有这个使命出去传福音，但是很多时候基督徒不传福音。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主耶稣表示说他差遣我们要我们出去传福音。为什么基督徒常常不传福音呢？有人归纳起来觉得有几个原因。基督徒不传福音的第一个原因，很多人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传福音，他们觉得我信耶稣得救了就是这样，我如果每一个礼拜到教会就是这样，我需要去传福音吗？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需要传福音。有基督徒不传福音，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会传，你叫我传我不晓得怎么传，我怎么讲我都不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他说我信是相信，但是我不知道信仰的内容。这些基督徒如果你叫他讲其他的东西他很会讲，你叫他讲生活上的东西他很会讲，你叫他讲天使政治讲任何事情他都会讲。 叫他讲福音，他就是不会讲，因为他不确定他到底是信仰的内容是什么。你说他相信吗？他说他相信，但是他就是不知道信什么。也有一些人不传福音是有心理的障碍，他怕自己讲错，怕别人不接受，他总是觉得自己有一些不方便，有一些觉得不好讲，有一些心理的障碍。有一些基督徒他不传福音，因为他觉得自己太忙了，有许多其他的事要做，所以他不传福音。难怪主耶稣说要受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要我们出去，让我们出去传福音，用我们的口来传福音，用我们的生活来做见证，用我们的生命来证明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一次把传福音这一个定义定在一个很广泛的定义上，不是单单把一个单张拿给人，不是单单对一个人说来到教会，不是单单对一个人说信耶稣。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神差派我们出去，神说做我的见证，要传神的国进了，要用我们的口传扬神的福音，用我们的生命来为他做见证，用我们的生活来证明神是美好的。主耶稣说你们去吧，他要我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主耶稣说传福音是如同羊进入狼群。你想羊进入狼群会准备好吗？有一天羊可以准备好来面对狼吗？从来没有的。羊从来没有准备好，羊从来是输给狼的。而且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圣经是说像羊羔进入狼群，一只羊在哪里是单数的，一只羊进入哪里，进入狼群，一群羊跟一只狼都还是一只狼比较强，你说对不对啊？现在是倒过来，不是一群羊来面对一只狼，而是一只羊来面对一群狼。你就可以想象这一只羊从来就不会准备好的，这一只羊永远是输给狼群的。但是主耶稣就是这样差派我们，这不是不自量力，乃是主耶稣有特别的意义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要知道我们出去做见证永远是会遇到对抗的，别人一定会拒绝，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别人会反对我们，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出去，还是要把神的福音传出去。今天你说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遇到别人的拒绝，我们就会很气馁，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别人不相信，我们就会很失望。不要气馁，不要害怕，不要失望，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当你传他不相信，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当我们传的时候，神在工作。神告诉我们，我们出去传福音像羊羔进入狼群，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小心，羊永远不能攻击狼的。我们传福音不能攻击别人，我们传福音应该是一个以爱心以温柔的态度来感化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今天我们传福音是带着一个使命感，这个使命感是面对着危险，但是当我们以真诚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果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用等，我们不用等到说我们很会了，我们能了，我们才传福音。神要我们出去传福音，那什么都不用装备吗？圣经告诉我们是要装备的，传福音是要装备的。你猜根据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要怎么装备？我念了这一段经文以后，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有的，那就是我们出去传福音要完全的依靠神。圣经说不要带钱囊，钱囊就是我们所有的，我们的本事，我们的力量，我们所有的平常我们所依靠的。林长老说我们过了一个很特别的十月，为什么特别？因为太多人依靠钱财了，没有钱财的人十月份对他来讲一点都不特别。为什么会特别？就是那些太靠钱财的人才觉得特别。不要带口袋，口袋代表什么？对犹太人来讲，口袋是装食物的，就是我们每一天所要吃的。接下来说不要带血，这个不要带血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对不对啊？他们出去传福音应该要带血的，对不对？你出去传福音，那个时候没有汽车，没有火车，更没有飞机，那就是要走路嘛。走路不是要走很远吗？那应该至少不带食物，不带钱，鞋子总带一双吧。而且其实我们看到好像信业里面也讲到福音的血，所以我们就会很奇怪为什么说不要带血。我自己是觉得鞋子是着陆非常需要的装备。主耶稣说你这些都不用带，没有备胎，就像汽车开车没有多带一个轮胎，没有任何的准备怎么行？行的，那就是因为完全的依靠神。主耶稣说不要带血，就是说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只要依靠神。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还发现有一件事情，说主耶稣说不要在路上问候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对不对？要传福音给人，为什么在路上不要问候人呢？不是我们应该先问候人你好吗，多讲几句话啊，我们才跟人家开始传福音。不要问候人，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很没有礼貌的人。不要问候人，不是不要问候人，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好像对人不理不睬、自命清高的那个态度。绝对不是叫我们做一个没有礼貌的人。在这里不要问候人，乃是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传天国的福音。有时候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有经历的话，你会发现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人讲话，有时候他讲的比你还多，他就把你插到不晓得带到哪里去了，结果你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他再把他的东西传给你。主耶稣是要我们提醒自己，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不是单单做那些你好我好的事情。主耶稣要我们把福音传出去。你说这些东西都是圣经在讲的，到底我真的应该要做吗？我不会，圣经说 不是我们会不会的问题。神要我们完全依靠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传福音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结果，我们就可以把荣耀归给神。耶稣差派了这70个人，他们出去了，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向耶稣报告。你看他们的报告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他们怎么向耶稣做报告呢？他们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他们没有讲他们到了哪里，他们没有讲做了什么，他们回来的报告，他们说，主啊，就是鬼也服了你的名。这句话表示什么呢？这句话表示说，他们整个的报告只有一个内容，就是他们在荣耀耶稣基督，他们在荣耀上帝，他们在把一切的荣耀归给耶稣，说鬼都服了你。他们不是在说我传福音有多有成绩，我传福音带领了多少人悔改归向神，我传福音使多少人愿意悔改归向上帝，不是做这个。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做一个报告，就是荣耀归给耶稣。主啊，应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就是因为神的名，荣耀归给耶稣基督。这就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一个结果。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把荣耀归给神。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神就会祝福我们。人犯了罪，失去了神的荣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失去神的荣耀，人就得不着神的祝福。今天我们想尽各种的办法，我们希望得神的祝福，我们希望神祝福我们，我们希望神带领我们。其中有一个秘诀，如果你想在你的生命中经历到神的祝福，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我们要荣耀上帝。当我们荣耀上帝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因为当我们荣耀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离弃罪恶，当我们荣耀上帝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神的祝福就临到。当这一些人在颂扬耶稣基督说，主啊，因你的名鬼也服了我们，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一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神主耶稣肯定他们所说的，告诉他们说，鬼服了我的名，不但鬼服了我的名，而且他从天上坠落，最后鬼的结局是一定被神刑罚的。第二，很多解经家同意这一个看法，他们看到这一届圣经节，他们晓得其实主耶稣也在坚决地提醒耶稣的门徒。那个时候耶稣的门徒兴高采烈地回来说，鬼也服了我们的名，鬼也服了耶稣的名，因着主耶稣的名，鬼也服了我们。当他们正在兴高采烈这样讲的时候，耶稣怕他们信众会产生一种的骄傲，所以主耶稣提醒他们说，撒旦从天上坠落。撒旦为什么从天上坠落呢？那是因为撒旦的骄傲。其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类的罪常常是跟骄傲有关的，或者我们甚至也可以说，人的罪就是跟骄傲有关的。为什么夏娃要吃禁果？ 因为他想跟上帝一样，他想跟神同等。神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把一切归给耶稣基督。有一个记载讲到说，当 James Simpson 就是那个发现麻醉剂发现 chloroform 的那一个人，当他找到这个麻醉剂使人在开刀的时候可以免受很多的痛苦，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们问 James Simpson， 他们说，你认为你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就是应该是说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你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当然很多人都想说他一定会回答就是找到 chloroform， 但是出乎这些访问的人的意外， James 先生他说，我最大的发现是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是不是觉得你找到耶稣基督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东西？当这些门徒回来向主耶稣做报告的时候，主耶稣只是他们一个属灵的看见。耶稣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撒旦魔鬼常常困扰着一些基督徒，因为我们从小在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是周围的人都会告诉我们说，不要怕鬼，不要怕鬼，没有鬼。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句话是不对的，不要怕鬼是对的，但是没有鬼是错的。我今天不晓得你怎么叫你的小孩，你怎么叫你的孙儿孙女，你也是一样说不要怕鬼，没有鬼，那你就讲对一半讲错一半，而且讲错的好像还更严重。不要怕鬼是绝对对的，但是鬼是存在的。于是我们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鬼就是跟神敌对的，所以如果叫你写反义词的话，魔鬼的反义词是什么？魔鬼的反义词是天使。魔鬼的反义词绝对不是神。神有没有反义词？没有，没有，神是独一无二的。天堂的反义词是第一，神的反义词，神没有反义词。魔鬼的反义词是什么？魔鬼的反义词是天使，因为魔鬼是那一个背叛的天使。神造了天使，但是其中有一个天使长，他想与神同等，所以他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上帝。这是人对启示录的解释所了解的。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讲到魔鬼的来龙去脉，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圣经不是讲所有永恒的事，圣经只是讲人的救恩有关的事。圣经不是神的自传，不是神的传记，更不是魔鬼的传记，所以圣经没有很详细的讲这一些。圣经只告诉我们人怎么得救，人应该怎么相信上帝。不过神也给我们一些的暗示，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跟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魔鬼应该就是那个背叛的天使，他大概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上帝，所以天使跟魔鬼的比数是二比一，所以天使是多过魔鬼的。我们更不要相信说一个人死了以后会变鬼，绝对没有的。人死了以后就是人死了以后，他不是去天堂就是下地狱，人不会变魔鬼的，魔鬼就是鬼。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告诉我们说，鬼从天上坠了。主耶稣再讲一句话说，鬼会服你们。门徒们也经历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用怕鬼。只要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魔鬼抵挡，而且是我们可以得胜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当以色列人出来进到埃及地的时候，他们面对着很多在，我应该是再讲一次，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回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在迦南地面对着许多迦南人的那些占卜，那些教诲的东西。但是神应许以色列百姓说，没有任何的法术可以害雅各，没有任何的占卜可以害以色列。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不用怕鬼，我们可以得胜。今天魔鬼常常用各种的办法再告诉我们说，没有魔鬼，他常常隐藏自己，他常常如圣经所说的装成光明的天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昨天礼拜五刚刚过 Halloween 对不对啊？以前过 Halloween 你会看到很多鬼怪，现在人慢慢的说，我们不扮鬼，但是我们扮其他的，有的扮得很漂亮的。这显明什么呢？显明鬼也可以扮得很漂亮的。我们千万不要被魔鬼所欺骗，它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不用怕它。你说我们怎么能得胜？各位弟兄姐妹，还是一件事，依靠上帝。约翰福音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讲过这一节圣经节，你们记得啊，神的手跟耶稣的手，神的手跟耶稣的手，不是单单两只手，是两双手在保护着我们。我曾经跟王弟兄说，王弟兄，如果你有灵感，你可以把这一个图画画出来。当神差派我们说，羊羔进入狼群，其实这一个羊羔不是单独孤独可怜的羊羔，这个羊羔是在两双手的保护之下进入狼群里面。狼群所接触到的不是羊羔，羊群所接触到的是神耶稣的手。以弗所书这一段圣经，我相信大家都念过。保罗说，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干强的人。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世界上各种的问题？其实神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他告诉我们穿上全副军装，就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怎么呢？这里说，我们只要晓得我们是跟空中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第十三节说，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可以抵挡，可以胜过，可以成就这一切。我们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复兴镜刺绣，穿上平安的福音，用信德做盾牌，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最后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的 不是那些很复杂我们做不到的方法，圣经给我们一些很容易我们都可以做到的。总归一句话，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靠真理，我们行公义，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我们就可以抵挡魔鬼。圣经说我们传福音，我们得永生的意思。传福音胜过魔鬼是一件大事，但主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而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能力祷告为人治病，如果我们有能力可以行很多别人不能行的事，那好像我们非常非常的有把握有能力。如果我们今天多才多艺，如果我们今天儿女孝顺家庭美满，如果我们今天身体健康，如果我们今天事业发达什么都兴盛，这些当然都好的。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真正使我们喜乐吗？有时候事实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东西带给我们的喜乐是很短暂的。真正的喜乐如果要永恒的话，那就是要让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圣名册上，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那是永不改变的，那我们的喜乐也是永不改变。主耶稣告诉我们，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但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当这70个人被拆出去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是值得欢喜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为我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我们低头祷告。